接着请看讲义第九页，科判西破义执。第一义执是举圣论义师所主张，有执觉身前因后灭，前阶段的心心所或者是因身之所以会泄灭消失，是基于下一阶段下个时间点的心心所或者是因身升起。这如同注脚三十三光记所举例的，犹如后水逼前水流，这就如同常听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面的心心所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后念的心心所升起了。那么心心所如此，声音也是如此，这是圣论义师所主张的。接着世亲否定，彼义非理，恶不具故，以至苦乐及贪嗔等自相相违，理无具故。若复有位明了觉身无间变身不明了者，如何同类不明了法能灭明了同类法耶？最后觉身复有谁灭？世亲对于圣论义师的主张认为，前觉身之所以消失灭无，是因为后觉身的升起。世亲有三点，世亲做三点的破斥。第一点，前后这觉身是不同时的。既然前后觉身之所以称为前后，就代表并非在同一个时空当中。那既然不是在同一个时空当中，后法怎么能够去灭掉前法呢？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要去碰触到这一本书，必然是在同一个时空嘛。那同样的，如果是身处于不同的时空的话，后的觉身怎么能够去灭前的觉身？接着呢，论主再举的一字乃至贪嗔这三组个别的例证，一跟字这两者的体性是相违背的，苦与乐也是如此，贪与嗔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与字是不可能同时并存，苦乐乃至贪嗔这些自性相违的法都不可能同时并存。那这样的不可能同时并存的法，怎么能够说是借由自而灭疑，借由乐而灭苦？两者是不具的，如何能够由此而灭彼呢？好，那接着论主提出了第二个观点，也就是论文讲的明了觉身无间身不明了的觉身。这意思也就是说，一般如果举音声来讲的话，临声呢是从可以明了比较大的音声，那慢慢慢慢的，如果没有其他的助缘的话，没有其他去敲动的话，这个临声慢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微弱，就变成不明了的明的铃声了。按照圣论义师的主张，之后的铃声这样的不明了的明声灭前面明了的明铃声，因此论主才会讲说，不明了的这些觉声怎么能够有能力去泄灭明了的同类法？ 因为不明了也就代表它的作用是比较低劣，那明了的觉身也就代表这样的心心所或者是音声等它的作用比较强，那作用比较强的反而被作用比较低劣的给予消灭了，这也是不合理的。一般呢应该是力强能够去灭力弱才对啊。好，那接着第三点是最后觉身复由谁灭，也就是同样举铃声来讲的话，在完全听不到铃声的前一刹那，这样的铃声在下一刹那就没有了嘛？那因此最后这一刹那的铃声请问是怎么消灭的呢？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如圣论意识所主张的，铃声本身是由之后的铃声而灭前一刹那的铃声的话，那么这最后所存在的铃声已经没有下一刹那的铃声了，那么它要是由怎么样的法来去灭无的呢？好，那因此师亲举了二不惧乃至不明了如何能灭明了同类，乃至第三点最后的心心所因生等是复由谁灭，这样三个观点作为否定圣论义师所主张的觉身是前因后灭。好，那接着下两个主张，下两家主张，第一家有执灯焰灭以住无为因，有执焰灭是由法非法力，法非法力所指的请参考注脚36讲义第十页，注脚36普光居摄论记，简单的说明所谓的法就是对于有情有义，对于人有义就称为法，如果对于人无义乃至有损又称为非法。有义无义呢这就因人而有不同了，所以在引文的第三行就提到在一间暗室中对于受用者灯在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偷窃者灯在是无益的，所以对于受用者来讲，比如说对于这个屋主来讲，如果开灯明亮这时候是有益的，那对于想要行道者反而开灯明亮是属于非法是无益。那当然除了对于受用者不同之外，也乃至对于同一个受用者，可能比如说如果这一位屋主要睡觉了，那他不习惯开灯睡觉的话，那这时候开灯反而是无益的，反而是非法的。那也许因人因事等等，这个法非法的定义的说明就会有所不同了。那总而言之，法就是有义，那非法就是于人无义。那论主怎么否定以上两家的看法呢？在讲义第十页句式本论提到，无非因故，这边的无是当名词来讲，这边的无就是指前有执以住无为因，前面的有执的第一个有执所主张灯焰之所以会消失是以住无为因，住就是生住意念的这个住相，这个住相没有了，没有这个住相，那因此呢灯焰就没办法继续维持，所以才会消失，这个是第一个有执的看法。但是所谓的住相无就是这个法体没有了，那个没有法体怎么能够当成去令法消失 令有为法消失的条件呢？一个没有法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能够作为令其余的有为法泄灭消失的条件呢？所以如注脚三十七刮胡二引文的第二行，住无就是没有体，没有这样的法体存在了，那没有无体法是没办法成为条件的，没有办法将无体法立为是条件的，所以论文才会讲无非因故。那就如同兔脚一样，一种不存在世间的法怎么能够作为条件呢？好，那接着聚色论论主提到，非法非法为生灭因，以刹那刹那顺为相反，这就是在否定前面有执的第二家。在有为法一念中，法非法本身是相违背的，一法是对于有情有义，那非法呢是对于同一有情是无义的，那两者呢是相违背的。那既然是相违背的，怎么能够同时作为法灭的条件呢？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呢，也可以参考注脚三十七刮胡二引文倒数第二行光寂所引用顺证理论的说法，法与非法亦非灭因，见空枯中有厌转故。那普光呢接着解释，就是在空枯，就是指没有人，没有人在的这个洞穴之中，有时候也会有火焰存在。那既然没有人在这个洞穴之中呢，因此就不能去谈有所谓的法或非法。那既然没有所谓的法非法，那么当空这个洞穴中的火焰消失之后，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一种空穴中的火焰而说法非法作为灭无的条件呢？因为在空洞的这个洞穴中的火焰呢，就已经没有法非法的前提了，所以呢，不能以此而成立法非法作为空枯中焰的灭因。好，那接着再看回聚色论本文，重破圣论等义，或于一切有为法中皆可嫉妒，由此因义，继而本真遍因止息，许不待因，皆有刹那故。这段文特别强调的是一切有为法，而不是只有部分有为法。嫉妒有此因的此因呢，这边就是论主暂时重许前面二执所提到的以住无或者是以法非法作为一切有为法消失的条件。所以整段文的文义，那么可以参考注脚三十九，整段文的文义所指的就是论主重许的一切有为法都以住无或者是以法非法作为消失的条件，那如此也就证成了一切有为法消失是不需要再借由其余的条件来影响，那因此呢，一切有为法都可以成立是刹那灭。那既然如此的话，原本 一开始所争论的有为法到底是不是都刹那灭，这样的一种争论就可以停止了。也就是说这一段文一开始是从讲义第六页，从讲义第六页的讨论是不是一切有为法皆有刹那灭的状态，才会慢慢慢慢的逐次引申到目前所论议的内容。因此论主先否这段文，先否定了以住无或者是以法非法作为有为法灭的条件，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假使成立的话，论主说好吧，那么我纵许你可以，可是若成立也就代表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灭，那因此呢一开始的争论也就代表是没有意义，因为都站在同样的观点，认可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好，那接着看科判低，重破正量不异，那解释颂文的声音因能灭。论文提到，又若心等灭，火何为因？于熟辨声中有下中上，因声音体即成灭因，所以者何？有火何能令心等有熟辨声？中上熟生，下中熟灭。这边的中下中上，也就是说木材等等被火烧烤的时候，会有一开始烧烤的状态，乃至中间，乃至最后。如注脚四十，普光就简单的用木材被烧的时候，一开始的颜色是比较黄，慢慢的变黑，那最后呢就全黑，乃至变成灰炭等等。以此说明论文的下中上，下熟、中熟、上熟。哦，论文提到说木材这样的 一块木材本身呢，从初黄下熟的状态，那下熟灭，中熟生，那中熟灭，上熟生，就是一块木材从黄到部分黑到全黑，就是有这种下熟、中熟、上熟。那因此呢，借由火的焚烧，火跟木材都是同一法体，但是木材本身的变化，中生、中熟生而下灭，所以呢，论主才会讲，生因就会等于灭因。这一块木材的中熟生的原因，就等同于这一块木材下熟灭的原因。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声音即同灭音，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是无法去以正确的逻辑做说明的，尤其是在同一火以及同一块木材上，竟然会有木材不同阶段，下一阶段的木材升起，却升起的条件竟然是上一个阶段木材消失的条件。论主呢认为这样的情况呢，从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生灭，生是生，灭是灭，这对于同一块木材同一个法体来讲，升起的条件与消失的条件必然不可能是相等的。好，那接着续记就义，或即或是生上中因， 即能为因灭下中所。那或即或是在普光还有法宝的解释对这段文就有点不同。那普光的解释如注脚42，所谓的或即所指的是身下手的因即能为灭下手。那同样的中手跟上手都是如此，但是法宝的解释有点不同，请参考智卡的第三章。智卡的第三章法宝的解释如引文所提到的，有火合令心熟变，身中熟因即是灭下熟因，或者呢身中熟因似于灭下熟因。在下一个阶段呢，是身上熟因即是灭中熟因，或者是似灭中熟因。这样的解释跟法宝、跟普光的解释是有点不同的。那以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倾向法宝的解释，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从俱舍论本文来讲，上一段文是提到说，如果按照正量部的看法，木材等消失是借由火的焚烧作为条件的话，那么木材在不同阶段升起的条件就会作为上一个阶段的木材消失的条件，这个是不合理的。那因此呢，在续记旧义的时候，这一段文呢所说明的就是身上因即能为因灭下熟，身中熟因即能为因灭。更正，不好意思，我再念一次。身上熟因即能为因灭中熟，身中熟因即能为因灭下熟。所以这段文的对应跟上一段文的对应就是一样的。上一段文就是讲义第十一页论文的第二行，中熟生然后下熟灭，上熟生中熟灭。好，所以在续记旧义这一段文的意思就是说，世亲描述了正量部的主张，而说明木材在不同的阶段借由火的焚烧，有从下手到中手到上手。那么即或是的意思呢，就是等同或者是相似的意思。也就是说，火作为木材上熟升起的条件，或者是近似于木材升起上熟的条件，那这样的条件呢，也就会作为灭去中熟木材的条件。上熟的声音能够作为下熟灭音的条件，那同样的中熟的声音也就是作为下熟灭音。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着事情就破次了。按照正量部这样的主张，那么声音的法体本身就是灭音，也就是说声音与灭音应该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事实上却不如此。木材存在的条件跟木材消失的条件不可能是相等而无别的。那因此呢，论主就接着讲，不因即有此或者是是此定彼有。那彼、这边的此呢，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火啦、那彼就如同是木材等、意思就是说木材之所以有存在，如果是有火的话，那么不应该木材的消失不见也是借由火。那个彼复有此，彼复有即此或是此非有，就是彼非有，彼非有的原因呢是即此或是此。同样这句话如果按白话简单的讲，就是彼之所以升起存在是有此的话，就不应该同样的彼消失不存在同样是基于这个理由。将彼代换成木材，此代换成火，就会比较好理解。同一有为法的升起原因不可能等同于这一个有为法消失的原因，升起的条件与消失的条件必然是完全不同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十二页，论文提到色与火焰差别生中，溶剂能生能灭因异，于灰雪处日水地合，能令心等熟变生中，如何嫉妒生灭因异。好，那这段文如注脚四书，意思就是说对于木材等的下中上熟这样的熟变过程中，如果允许火因为可能会有强烈的不同而造成有木材熟变的差别产生，因此说中熟生能够作为下熟灭的条件，是借由火焰本身会有强烈等等的差别。那如普光有讲到火焰可能有起伏和散等等小大等等的差别，而造成升起中熟的因与灭下熟的因是不同的。但是呢，由于正量部自己也主张对于这个灰炭乃至于水地等等这些法，它本质上并不像火一样有这种起伏乃至于强烈大小的不同，灰雪乃至于水日水地，在正量部的看法都是法体前后为一的。因此呢，这些灰雪等对于木材熟变的影响怎么会有生灭因的差别存在呢？好，那接着正量部提问到，若尔现见煎水减尽，火合于中 为何所作。煎水就是煮水的意思，有火来煮水，那水慢慢的减少乃至最后消失了。那正量部问说，那请问火对于水的消失，火扮演的什么样的作用呢？那论主回答，由是火和火借力争，由火借争，能令水聚于厚厚位，生渐渐为，乃至最为后便不续。那这就是火的功能作用。那这段论文中的是火以及火界的差别，请参考讲义十三页注脚法宝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二行，所谓的是火就是一般我们眼见的火，那火界呢就是指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热处暖处。好，所以这段文所讲的观念跟前文所提到有火去烧木头，是火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让水或者是木头它障碍不再延续，因此呢，因此火的功用它不像正量部所主张的是火烧木材令木材消失，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一种阐述说明，而是借由火让水它无原本可以相续不断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产生了障碍、哦、产生了障碍，让前水无法去引申后水，让后水无法升起、哦、那因此水呢就会自然刹那生灭、哦、所以接着论主归结、哦、请看到讲义十二页小科判结归的地方，故无有因令诸法灭，法自然灭是坏性故，自然灭故才生即灭，由才生即灭刹那灭亦成，有刹那故定无行动。好，那因此论主回应了正量部乃至顺正理论种种错误的执着，最后归摄到经部的看法，一切有为法的灭无是不需要借由其余的条件，有为法本身的灭无就是必然如此法尔如是的。那因此呢，既然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所以也就没有正量部所主张的以动摄作为身表的法体。好，那接着下一行文提到，然于无间一方身中，如烧草焰行，起行真上慢。这段文的意思是解释，如同有情看到，比如说有人放火去烧一片草原等等，会看到火从火焰从此处延烧到另外一处。那论主讲说，其实呢，这并不是真的此处的火延烧到另外一处去，而只是一种相似不断的刹那生灭延续的这样的过程。那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拿仙女棒，那以很快速的绕圈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旋火轮的一样，那事实上这个旋火轮的形态也只是有情借由意识有这种假立的判断认知，那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旋火轮。那同样的，这个野火烧草看有从此端 延烧到彼端，其实也是如此。那所以论主才会讲说，这个是有情一种意识上的认知所起的一种行真上慢。所谓的行真上慢，就是指说火从此延烧到彼这样的一种有行动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好，最后论主结义，既由思理行动定无，身表是行，理得成立。那以上就是根据有部以形色作为身表，进而破斥正量部以动作为身表的主张。好，接着请看到讲义十三页，叙述金部的看法。金部认为形色并非实有法体。那形色是怎么，这些长短方圆是怎么组成的呢？如论文提到，是借由显色聚集而成的。那所谓的长这样的一种形色形态，是显色在同一面，那有多形色聚集。那如果是短呢，就是在另一面有比较少的形色聚集，那因此才会显现出有所谓的长跟短的差别。那如果显色呢，是在四个方位都同样的一种形态长度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方。那如果是在一种周圆的形态的显色聚集，就是所谓的圆。好，那因此总而言之，根据金部的说法，虽然色法分为显色跟形色，就是眼所对的境界这样的色境色法，虽然分成显色跟形色，但是事实上形色都是借由显色所聚集而成的。所以论主最后归结，故形无实别类色体。因此按照金部的认知，唯有显色才是真实的，那形色是假的，是假安立的。好，那接着看下一段文。那为什么金部会主张形色是假立而不能是实有呢？若为实有别类形色，则因一色二根所取，位于色聚常等差别，眼见深处俱能了之，由此因成二根取故。理无色处二根所取，然如一处取常等相，如是一显能取形，能取于形。那论文第一行所提到的一色，这边的色就是指十二处中的色处，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境中的色处。那从正理来讲，从正确的道理来讲，色是为眼根所取的，色是为眼根所取的。那因此这段文的含义是说，假如认为形色是实有的话，而不是借由显色不同的状态所聚集而显现的话，那么色处应该会被眼根以及身根所缘取。那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眼根见到长短方圆的形态之外，有情也可以借由碰触，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碰起来，我们眼睛闭起来，那借由身借由手等等去碰触，比如说不同长度的笔或者是 书，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方的，这个是正的，这个是长的，这个是短的，等等。好，但是从佛法的观点，从正理上来讲，所谓的色声香味触，这个色所能缘取色境，必然只有眼根嘛，眼见色。那身呢，身根只能去觉触而已。这边的触呢，是指那个五境中的触境，也就是如阿毗昙所讲的是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华色、轻重，还有冷饥渴，这个是触。好，那因此论主所讲的，如果形色本身是实有的话，那就会有过失。除了眼根能缘取之外，身根也能借由碰触而认知到，而缘取认知到有长短方圆的。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违反了色是为眼根所缘取的这种正理的。好，基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那今天的课程前面去破，前面四清论主破次，不管是正量部或者是叙述经部的看法，对于有为法刹那灭的这种说明，事实上跟今天课程一开始引用印顺导师《中观经论》的说法是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以世亲所认同经部师的看法，有为法的刹那灭是不带因缘条件，而前提呢，他们所认知的有为法刹那灭是指有为法这个法体的灭无消失，而导师所说明佛契经中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刹那生灭呢，并不是指整个法体的灭无，而是说明这个有为法它的生灭的这种现象，刹那生灭的现象。那因此对于经中契经中所讲的有为法刹那生灭，阿毗达摩的看法着重在整个法体的灭无这样的角度，那么导师呢是站在缘起的正观说明有为法的无常生灭的变化的这种现象，而不是从一个法体的无到有，有到无这种灭无的状态。那这一点必须我们读了导师《中观经论》的说明，以及俱舍论的不管是经部、有部、正量部等等的学派主张，必须要先有这样的认知，那么才能够更明确的去厘清，或者去认知到所谓的刹那生灭应该怎么去理解才是正确的。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